一个哥哥这样。那如果我有你这种女儿，我简直是爱都来不及，真的好。
他讲
的
状况
好奇怪哦，
只有你
是女儿，
小时候发现，像我刚才分享的时候，
我听了都受不了
很多事情，
你真的很不容易。
好啊，各位朋友，今天是我们圣诞夜前，我们说今天要来聊聊天嘛，哈，那所以我们可能会以这个聊天为主，那一直到如果没有题材的时候，我们再来上正式课讲哈。那刚才是有一个玛丽小姐呢，她分享她的一些人生的故事跟经历哈。那我一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所上的课程经常在提的几个东西，就是迭代复制的一种作用哈。就说玛丽小姐她也觉得说，她从小的那个感觉跟经验，她其实一直在做迭代跟复制的一个状态，对吗？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提到就是莫比斯环，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循环的系统。然后呢，再来就是说我们提到的第三个概念就是说，它其实是类似像隐翅系跟显翅系这样的关系嘛。那所以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最近有很多朋友在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爱这个字。那因为我们对爱的了解，或者是我们对爱的就是对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哈。那我是希望说用另外一个思维方式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像玛丽的你需要妈妈的爱，还是需要妈妈觉得你是对的？好，你可能是比较希望妈妈说你是对的。那因为对的话，我们处在一个从小被教成那种所谓二元对立的状态，就是说我任何事情我要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我做的事情是好的事情，我做的事情是被赞美的事情。而听你的描述来讲的话，可能对的、好的、值得赞美的、没有做错事情的部分呢，它比较容易引起你强烈的这个关注跟反应。那某个角度来看，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那么相反来讲的话，曾经爱过你的人，或者是很爱你的人，或者是很在乎你的人，很关心你的人，这些人的话，他有没有办法在你内心中引起回响？因为我们谈到的爱，它不完全只是对跟错、好跟坏、赞美与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玛丽最近希望交一个男朋友嘛，那这个男朋友的话，他其实对你还蛮好的，而且你们也还蛮相知相爱的。好，那现在是说这个男朋友本身呢、给你的感觉就是他是在排斥你，或者推迟你。可是某个角度来看，那我们看得到他对你的关心跟爱吗？有吗？还是全部都没有？因为有的时候变成就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两个人的关系呢，当你全部的焦点都集中在出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错，那么你的整个注意力跟你的焦注完全会出在那个错的地方，或者是什么地方他是不爱我的。可是那如果他爱你 99%， 有一件事情他让你觉得不爱的时候，那么就是不爱了。而且你一直在寻找的，比如说我一直在寻找的就是我，你看那个基本模式，就是我的内心里面的一个信念的基本模式，就是我妈妈是不爱我的，我要逃离他啊，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认可我过。那妈妈喂你奶，妈妈其他抱你，或其他任何对你的其他的关心的部分，你可能不会去看得到。你可能看得到的部分是就是说这样讲，100点当中你可能99点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他在某一方面你觉得说他是不支持你，或者认为你是错的，那你会觉得他是不爱你的。但是呢，他供养你，他扶持你，他各方面你其实不见得容易看得到的。那我觉得这部分来讲的话，这是不是说对或错的问题，我们不回到对错的问题，我们在想的是说我们是拿什么东西来做复制。我们是比如说我的信念当中，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是不被爱的啊，我不被认可的，我从小就不被认可，而这个不被认可它不断在复制。那在复制的过程当中，你对的，你好的，你棒的，或者是你在事业上的成功，或者是你设计出来的东西的美，或者是很多人觉得，我想大家都知道，比如说玛丽小姐的话， 她怎么穿都很漂亮，然后她怎么布置都是很好的。那像这种赞美的话，你会觉得说嗯，好像只是听听而已，你不会真的觉得说这就是人家对你的赞同或者是关爱，但是你不会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属于你的部分。所以我一直提到说能量它其实需要储存，那你说你要怎么转变它，其实转变的方法其实蛮简单，就是说你只要你把你的，因为意识是关注的方向，对不对？如果你的关注的方向点啊，放在你比较多属于你自己的本质本分的部分，好，那么你就不会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对方在拒绝我，或者对方不喜欢我，或对方怎么样。我想这个是蛮重要，因为如果他不喜欢你，不赞成你，那么他怎么会在某一方，我们不想什么婚姻关系，不想其他关系的。我的意思是他对你投注的那个诚恳或者是爱有没有在，应该有，应该有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不引起你的回响呢？但是其中有一点是很像以前妈妈的那个感觉的那部分呢，马上被你复制的。他马上拿来复制，就是这个人是推迟我的，这个人是排斥我的。也许有，但是假设有的话，他只是说他还是喜欢你 90% 以上啊，其中的 10% 他觉得说目前可能不适合结婚，不适合更深入，或者是不适合更深入的部分，不一定是你的问题，是属于他的问题，他的家庭关系啦，或者是他的他之前的婚姻的害怕啦，或者是他的挫折啦，或者是他的甚至是身体上的功能，你都不晓得的，因为你不是他，你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思考的方式去想。可是我们会把那个所发生的事情呢，把它放大到一个程度，就是我用这个部分再复制我从小的那种感觉。好，那谈到复制的部分的话，因为像我们在提到，像赛斯在提到说，我们个人我们有身体，那事实上身体上面有灵体，灵体上面有心智体，心智体上面有投射体，或者是更深的宇宙本体的。好，有人说人的身体至少八种以上，我们不管。好，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你如果看赛斯资料或者是道瑞资料的话，他跟你讲一个东西，或者是你如果 Google 一下张大哥所提到的以太体的话，好，以太体是非常有趣的东西。以太体的话，它是连身体跟灵体的连接部分，它是个桥梁部分，所以以太体又叫双面体，它是双面体，它是真的存在的，它是在至少十年前的科学研究就已经发现有一个东西叫以太体，而且以太体呢，它是连接着身体跟我们的灵体，它是双面体或是双头体，双头的，就一面在这边，一面在这边。那赛斯有没有谈到这部分？赛斯谈很多，整个个人实际上本质他都在谈一个东西叫做意识心。好，那我们有我们的心，我自我的心，我知道所有的事情。那内我有内我的心，像鲁伯有鲁伯的心，对不对？但是鲁伯的心跟我们的心之间，它有一个叫以太的东西。这以太的东西它是叫做意识的心，有意识的心智。那虽然英文讲说是conscious mind，它是意识心，可是我个人的觉得，按照后面他所提的资料，或者是道瑞资料所提，或者是科学家所做的证明，他有一个东西叫以太体的东西。那你就发现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今天呢，我如果说我愤怒的时候，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体，它直接飘一个球到你对这方过去的。我念这一段道瑞资料，给大家做参考一下，然后你就知道说，假如说我一直我的内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那样的以太的状态，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是在气我，他是在不喜欢我。那你这个不喜欢我的话，你也会直接投取到对方上面去的。他说这种以太物质性或者是离子体，也就是属于我们身体跟灵体之间的这种东西，那是那些导致强烈情绪影响的，比如说我害怕，我内心里一直有这个害怕，那包括 音乐、音响、光线影响、愤怒影响的东西，这些都是一个非接触的东西。所以当一个人对你强烈愤怒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说实际上就是他吹起了一个愤怒的以太当量，然后当量的一种气球直接丢给你。所以以太体的话是说，我当我的情绪起来，我恐惧起来，我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它是一个类似像球体的东西，它可以直接丢过去给你的。所以你去看那个埃卡托利的书，他提到说，当他谘商一个愤怒的妇人，谘商完毕以后，他跑到餐厅去，然后他其实是只是坐静静坐在那边吃饭，可是他留下来的那个愤怒的这个对方可能丢了人的愤怒的球体在他身上，所以引起餐厅里面的吵架。那所以有关于情绪方面的部分，我觉得因为赛斯提到说情绪本身它是一个能量，而且是叫情绪能量，而情绪能量它其实是怎么讲，是某个部分来讲，它其实是一种循环系统的气旋系统。那假设说我们提到爱这个部分的话，那最近也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了，他不是提到说什么这个小灯泡被杀，然后什么东西被这个一个女人被强奸，那警察没有很认真在追这个部分。但是当然首先我会想到一个状态，就是说通常我们看到了，我们会觉得难过，然后我们会觉得同情，我们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也就是这样而已，因为这就是一个社会百态，对不对？那社会百态的话，还有很多社会上很多正面的消息，那个能不能进到你内心，是我知道这个地方不好，我也知道这个需要改善，可是有更大的部分，它其实是可以让你有比较好的能量。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害怕，然后我们把爱有的时候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安全的，当作安全的筹码或者是措施。好，比如这样讲啊，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个人这个犯人抓起来，然后好好处罚他，或者是杀他的人，把他赶快把他杀掉。问题是假如我们不赞成杀人，我们又何必去杀另外一个人呢？对不对？假如说我们觉得你心中真的有爱的时候，你怎么会舍得去处罚那些已经受了伤，然后受伤到不行的时候，然后用他的伤痕再去伤害别人的人？没有错，他伤害别人的人真的需要同情，也真的需要被抚慰，这是没有错的。可是伤他的人，他其实是在伤他之前先受伤的嘛，是不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可怜的人必有可恨的事或可恶的事，那可恶的人必有可怜的事，对吧？我今天我之所以一直想要去打对别人或者想要去处罚别人，其实是因为我扭曲了，我受伤了。那假设说我现在的重点是把这个受伤的人，我们觉得像是洪水猛兽，然后要把它打垮打扁，那其实在赛斯的一些私人课当中，他提到一些很好的一个个人观念。他提到说呢，假设我们来这个世间，那么我们对一个对我们好的人，对我们认同的人，对我们赞美的人，对我们许可的人，我们会觉得对他产生一种爱的感觉，对不对？那我们也会同情一些受伤害的人，我们觉得我们内心是有爱，对不对？但是这个爱本身如果它不是完全是防卫性的或是安全性的爱的时候，而是真正由你内心出来的爱的话，那么爱就不是恨的本质，爱绝对不是恨的另外一面。就是说我内心，我今天是柠檬，我怎么样都是酸的，对不对？那一样的，如果你真的是爱的话，其实你会爱一个受伤的人，那你也会爱一个加害的人，因为他已经先受伤了。那你去看像《悲惨世界》当中呢，它有两个部分我蛮感动的。一个部分它是提到一件事情，它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真的是由衷爱他的时候，从一个人的脸孔他可以看到上帝的，因为你对他是完全没有防疫，而且是真的以心跟他心的一种沟通嘛。好，易经有一句话，应该是易经啦，如果我没讲错的话，叫两人同心其利共金，那共金之以其秀如兰。好，那意思是说两个人如果心跟心他没有防卫，而且是真的用一个真心的这种开放的心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两人同心的话， 那个奇力它的那个锐利度它是比金还要更锐利，或者是说能够产生对双方面的那个利益的部分呢，其实是更大的。那假设说这个人是真的恨你，或者是排斥你，或者是在利用你的话，如果说你是对他是真的有爱的话，不会因为他的某个言语的部分，然后你就说哦他推我或怎么样。因为你比如说妈妈在推你的时候，妈妈有没有受伤先？我们来看，妈妈一定是先受伤先，因为妈妈一定会爱儿子。我们当过父母亲，我们知道我们会，但是妈妈的伤痕在哪里，或者是她的信念在哪里，或她卡的点在哪里？就是如果说我们两人同心齐力共金，共心之语哈，其秀如兰。就是说，当我能够知道你的心，我不会用价值的心、智慧的观念在判断你的时候，那么我自然而然，就算你在伤害我，我也了解哦，你的伤痕放在哪里？我不会放在我的受你的伤在哪，而是我放在于，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这样做，他你真正的伤痕是坐在哪？为什么你会用这种方式在做？就好像我提到的，玛丽的男朋友讲这句话，那么假如说他是不对的话，或者他有一种不好的企图的话，假设是这样，那么如果你是真的爱他的话，你应该去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受伤在你。我们先不要讲我们之间的利益啦，因为利益本身齁没有错啦，真的结婚以后再好的婚姻齁，不好意思啦齁，没有那种从此过着幸福快乐日，没有，因为他一定会强烈的纠葛嘛。你今天没有一个强烈的学习，你不会当作一个亲密关系的。不要说夫妻，尤其是亲子关系哦。你看现当今世界的那种父子关系，那你就知道，我的同事到现在，他儿子是这个礼拜六要结婚，他痛苦到不行。我问他说：“你到底痛苦？你儿子要结婚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他的观念跟儿子观念不同，他觉得儿子没有尊重他，或者是很多的部分。但是假如说你今天看到儿子的伤痕或儿子的想法或儿子的思维方式的话，你某个角度你会替他高兴，而且你替他非常欣慰。你会知道说哦，他有他的选择或他所走的路，他也没有说任何真的有对他爸爸怎么样不好，也没有啊。我听来听去都听不到那种东西啊，是不是？所以假设啦，我是觉得赛斯有一个观念，或者是在道瑞当中他也有一个概念，他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有一个，我们先抛开那种是非两极化的概念的话，我们知道什么事情都在循环。当我们的念头开始在改变，而不用是非对错的观念来看，我们用能量的观念来看的话，这个人用这种能量方式，那他屈在哪里？我能不能帮上忙？我能帮上忙就帮，不能帮上忙我能理解他。当我理解他的时候，他就自然变了。你知道最强的力量，最强的力量是你对你所恨的人，我不是说叫你去爱你所恨的人，因为你目前是做不到的，对不对？但是你产生一种能理解他的观点，你不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你也不一定要跟他对抗，你也不一定要来取得他的认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对吗？可是你突然间对他的一种做法了解到，像易经的道理，他其实是如果你没有阴的话，你承受不了阳啊。那个所有的卦象一直往后延的话，都是用另外一个基础当垫底。那我们来提到那个睡醒几何哈，睡醒几何一个最可爱跟最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点，就是说它是 z 等于 z 的平方加 c， 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再去思考这个意思是说，任何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觉得我们要往心灵的路上走，或者是我们要怎样哈？那这个跟物质的层面是相反的，对不对？但是某个角度来看，是任何精神上的发展必须被死在物质的层面，不然你干嘛？你如果全部在上面，你就不需要啦。所以你看他的循环的理论、螺旋理论，或者是层面的相叠理论的话，它一定有相叠的地方。那这个相叠的地方，它一定是它的基础所在。换言之，就是假如说我们的人生是被死在，我了解原来我一直在没有看到一点，就是伤害我的人他本身是有伤害的。那如果被死在这个伤害，我往前走的话，它就变成一个循环往上走的一个路线的。如果说我今天要发展心理能量、精神能量，或者是所谓的心智方面的能量的话，你必须要被死在 这物质的层面上，它必然的。好，你必须要做，你如果是一个好人，是因为有很多坏人啊，不是吗？好，因为它是能够显示很强烈的红色，是因为它底色是黑色的，要不然就是白色的，它对比色很强烈，对比色不强烈，它根本没有办法发展。我想易经应该是这个道理嘛，就是它是用相对相反的部分来衬托出另外一个格局。那假如说那个格局会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相反的格局的时候，那么这两个算是一体的。好，它其实两个是一体的。我的精神能量如果没有base在我的物质能量，那么精神能量你根本启动不了，你就是等于虚空的，你是无法真正有一个基础。而且我们虽然说有很多次也能这个磁相或层面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所有的次元都有相连，而且它的基础是从那边发展出来的。所以好是从坏出来的啊，如果没有坏怎么会有好呢？你是从男的出来的，因为没有男生就不会有女生啊，你只能说你是人啊，对吧？好，你是很聪明的，是因为很多很笨的人啊，你要感谢有很多很笨的人啊。好，我穿的是什么衣服，是因为你的衣服跟我不一样啊。所以其实那个相对的，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的爱纯然的能够做到一点，就是我爱赞同我喜欢我的人，那同时我也爱不喜欢我不赞同我的人。好，但我爱他不是说我要取得他的同意或什么样，但是在我内心里我接受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呈现，他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呈现。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从小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从小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希望别人认为我是好的。好，比如说玛丽你提到的那个例子，就是我到山上去，好，然后我做了那件事情，那其实整件事情都是很棒的，因为你吃那个果子很好啊，对不对？那这两个朋友呢，你有爱心想去告诉他这个果子很好吃，那也是很好啊。那后来他的体质不好，或者是其实不见得是吃这个果子的关系，或者是果子跟其他的东西是相冲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一直有提到说吃什么不能再吃什么，有一个相冲相克的作用。那么这个东西对你来讲的话，不是你对或不对的问题。那妈妈会产生一种反应，就是说好，你自己要死就去死了，不要去影响别人。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他有强烈的自卑感，然后有被指责的感觉，也就是说你这个女儿你是怎么教的，类似这样，她的部分可能还有强烈的一种无法处理的一些情绪，所以她把这个情绪丢给你。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根本就不是她来安慰你就好了吗？我觉得不是那个问题耶，我觉得可能是你觉得你做错事情了，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你觉得你做错事，而且妈妈觉得你做错事。那所以妈妈在妈妈面前的话，有很多妈妈她为了要教孩子，她会想尽所有办法来告诉你什么地方做错。不要说妈妈，老婆也是。你可能做了一大堆菜，对不对？然后有一个东西也没有说好，这个东西没有说好，我说拜托好不好，我煮那么多菜你都没有看到，你就看到我一个地方还没有收拾，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假如说我今天我的主要焦点是放在于我不能够有错，或者我其实是善恶观对我来讲是一切的时候，我就看不到他其实在赞美我其他的菜炒得很好。好，但是他觉得什么地方必须要告诉我，因为他告诉我我才能够警惕。那大部分的父母都觉得用纠正的方式可以让你的孩子变乖变好，或者是不会再犯错。他为了预防你发生错误，所以他的错误观后，他怕你发生错误的观点比你自己可能要更强，所以他在指责你的时候，我们这样讲，我们说我之前在提到那个鲁伯的例子，鲁伯为什么会那么喜欢鲁，我们搞不清楚，因为他马脸嘛，而且又不是很有钱，对不对？然后那一方面也不太行，对不对？那其实怎么会喜欢他呢？因为他说我在小的时候，我妈妈就指责我，家里没有一个人赞成我，然后我祖母是因为我而被撞死的，然后我到了这个修道院以后呢，修道院的神父跟同学呢都认为我是怪胎啊，不是恶魔就是神，但当然我不是神，所以我是恶魔啊。所以当有一个人接受完全了解我的时候，我的心全给对方了， 这第一个。好，那再来就是当日常生活在继续过的时候，我们讲假如说玛丽这个男朋友喜欢你，你们在一起，你还是一直在看着你有没有被他接受，你有没有被他接受，你有被他赞同，是跟着这个东西。可是在一生的过程当中，日常生活当中，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对的，你有些事情一定会有一些事情是不合他的意的，或者他不是不合意，只是他希望 警告你，让你不要出错，对不对？哦，最近可能哦不要吃什么菜哦，那个菜是有毒的哦，哦啊这个不能用这个哦，或者是那你会觉得人家在指责你，觉得说你是不好的。好，那所以当真的到一个程度，哎写的书然后大卖，那本来对他们家是好事，对不对？他害怕了，哎万一我老公如果不爱我，因为我骑在他头上的，我的光芒比他更亮了，所以不行不行不行，所以他就怎样，他就说如果我生病的话我会比较好一点，他会比较所以他那个时候生病嘛。好，然后呢他在佛罗里达也一次嘛，他觉得说他如果生病的话，他先生好像失去工作，然后怎样，他先生还怎样，他是不是他先生好像那个时候是跌到谷底，跌到谷底以后呢，所有的工作变成他必须要去扛，他要去扛他呢，扛完了以后他先生个病，让他先生觉得他既然生病了就比较不想不敢去把他离掉。你看两次哦，一次就是那个 ESP, 另外一个是在佛罗里达的那个例子。好，然后这是第二次哦，那这样可以解吗？解不了，因为第三次出来了。第三次出来是说他生病以后他觉得罗好像在讨厌他生病。罗讨厌他生病，因为你怎么搞的嘛，你如果你不病不是很好吗？我们可以去玩啊，我们可以干嘛，我们到哪里去旅行啊，你现在生病了我还要照顾你啊。啊，这是第三次，对不对？那我说过了嘛，最后赛斯书是以罗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要觉得我没有这样想哦，你如果死了以后我就自由了，那四天之后就走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复制的过程就是，我如果我的想法只是一直在，我希望我自己是对的，我希望得到我跟我关系密切的人在觉得我是做对的话，那么你永远不可能是得到那种结果的。好，因为不连你自己都不会完全同意你自己，你又如何可能去同意另外一个人永远是对的呢？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对爱的定义，我们都在寻找对方有没有在批评我，对方会有没有在讨厌我，对方觉得我没有做对，但是你不愿意用一个能量的角度去了解他，去关怀他，或者是甚至于跟他做交融，所谓两人同心其利共心的这个角度。那共心之言其秀如兰，假如你跟他是同心的话，不见得是他要娶你或他要怎样，但是如果你了解他对你的观点，他有他的困难，你能够理解他，他能理解你的话，那么这个话听起来就所有的话都是像兰花那么香的。好，然后我们提到纠正的问题好了，纠正的问题在悲惨世界里头，我想大家都看到整个这个剧情的脉络了，他其实不是个很坏的人了，可是呢偷了面包，后来被关了又逃出来，所以又被抓进去，后来变成重犯的，而且是根本无法被谅解的那种重犯，对不对？那其实他变得很坏的，因为他去抢那个一块钱啊，那小朋友一块钱之类的哈。但是呢，他在神父那边，他接受到完全不同的关爱。他在那边，人家说这里你要吃什么，你尽管吃啊，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然后给你一个温暖的窝睡。可是半夜起来他把人家的银器都偷走了，对吧？然后偷走以后又被抓到了，又被送回来，对吧？然后这个神父怎么告诉他，他说哦，这是我送给他的。好，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怎样，说诶，这个该处罚的人你不处罚，你这样是不是纵容他呀？还是说你这个是不是给他一点颜色，他开始染黄了？好，可是你看对神父来讲的话，他纯然就是爱他而已，他纯然就是爱。可是这个爱对他有没有强烈的影响？有啊， 好、哦，他努力工作，他全然去表现他自己，他全然去爱所有人。等他当了市长，等他的事业很成功了，那为了救助一个其中的一个妈妈，病死了，啊、哦，为了救助他的女儿，他就养他一辈子，甚至于他，这女儿已经找到男朋友，他会孤单了，对不对？他其实还是去想办法去抢救，用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的女儿的男朋友抢回来，那个是最笨的事情，死在那边不就很好吗？女儿就是跟着他啦、啊。可是他去把他抢救回来，而且是真的会被打死的，还有好多次那个警官就是要打死他的，把他抢救回来以后呢，他跑到修道院去了，然后他是让他的女儿跟这个男的结婚，他没有去涉及任何东西，所以他对他来讲，他前身只有一个字，就是爱，他就是爱而已。那我们其实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状况跟现实哈，我们能够去培养那个爱，尤其是如果你有个性还蛮相投的人哈，如果说不是为了结果，那其实你能够先理解他的想法，当然也有可能，他并没有真正想要跟你在一起，这个我们理解啊，那你也可以再另外找其他人啊。可是不需要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把这个部分解释成对方是不爱你，或者你是不好的，我想跟一点没有关系都没有吧，应该完全没有关系吧。我们再看这个事件的话，它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他如果有关系，就不会跟你在一起，就不会那么爱你啊，对吧？那现在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是可能他有伤痕啊，他可能有其他的他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啊。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用另外一种角度去思维？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个婚姻，我也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个男朋友，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假设说我们用另外一个思考，不要永远往我们身上去找我们自己一直缺憾的或者希望被补满的部分的话，我们回到爱就是爱的本质的话，那你就会看到一个状态，就是其实这样讲，我们知道玛丽是美女嘛，对不对？好，你绝对值得或配得哈。非常好的一种伴侣或婚姻生活，或者是你的未来。好，那既然在你身上充满着美，那么美其实就是爱的一种，它是个非常强烈的爱的一种。那么你要去了解，老天给你的就是爱，老天给你的就是美。好，那你在美跟爱当中，如果你能够回到自己的本位当中的话，就好像我说的那个神父一样，真正在扭转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它其实当然是用爱去启发的。因为只有良善能够启动良善，处罚没有办法启动良善，因为处罚跟恶的那一边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常常觉得说啊，这个人杀人太可恶了，我们把他杀掉，对不对？你看耶稣被吊十字架，他是被害的，对吗？好，当然赛斯说他没有了，但是 OK， 我们把他假设他有好了，是他们的族人害他，然后让罗马的这个总督是不是好把他吊死嘛？那他在死前他怎么讲？他说：“主啊，请你原谅所有那些人哈，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你看这里头有没有那个我刚讲的那个味道？就是说，在他内心有爱的时候，他不会是想要去责怪这些害他的人，他说请原谅他吧。但是另外一种哦，到了近年代的这个德国的话，希特勒用什么方式处理？其实这个我们的祖辈被这个犹太人害死的，所以我们要怎样杀他们啊，一杀上千万的。那我问各位，这样的一个正义，这么有正义感的事情，你觉得真的是正义吗？你说害死耶稣很不好，那你却害死另外完全无关的人家的后代的上千万人，那这样对吗？可是我们所主张的正义，或我们所主张的那个扭正的部分，常常是这样的。好，那一样的情况，假如说你觉得妈妈是不好的，或者是情人是不好的，或者是前夫是不好的，那这些人的话，我们内心里面可不可以先从这个部分先把它解掉？就我理解他们有他们的伤痕，不是我不好，也不是他不好，而是在这种状况我没有看到他内心有某些部分的伤痕。我的意思不是那么样的所谓的 走在云端上完全不属人间内，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以能量的角度来看，我们只有去剥掉那些我们一直跟它连在一起的那个部分，消耗我们能量的部分，我们才有可能 自在的运转啊。就他们的事情一定是他们的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跟我个人是没有关系的。好，然后在我来讲的话，我反而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跟谅解他。那因为这样的话，等于你跟他的牵扯就彻底的分开了，你不会再用他来变成你一直在复制的阴影，不会在你的身体后面的一个以太体去一直创造那个气球在不断乱丢。好，因为这个就是从我们看到的赛事资料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妙的东西，就是首先一个磁相跟另外一个磁相，身体一定跟以太体连在一起，以太体一定跟什么？跟灵体连在一起，所以它有中介质嘛。那灵体会变成什么？心智体，对不对？心智体可能投射体，投射体跟宇宙体、宇宙体等等，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它就一直一层往一层的往上走的。那么如果都相连的话，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我们的频率怎么往前走了。那频率往前走的话，基本上按照那个叫做什么不管是赛斯也好，或者是我之前的那个万法简史，那叫什么的他们的基本肯威尔伯老肯肯威尔伯他们的观点，他提到说，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后面有一个叫subtotal， 叫做精细体，精细体就是你看不见的身体了。其实这些东西呢，到后面的科学的研究已经都慢慢都成型了。如果你去 Google 以太体，你就会觉得，我念一些资料给你们做参考，就非常有趣。这是维基百科我要的话我可以放在上面。他在1919年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论述了他叫以太体又叫双体，他英文叫做 etheric double， 就是以太的 double， 双面体。那双体的话就好像强有一头连接着星光体，一头连接着物质，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也就是你的以太体是连星光体跟你的身体。所以假设说我们知道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那种网络上所说的和谐和谐就你能够跟对方的关系变成和谐，当你了解到我们如果忘记了我们是用对策树灰去评论对方，而能够用一种能量的状态来考虑的话，是我今天是要开莲花，但是莲花必须要处在屋里里头。你要开莲花，非得处在屋里里头不行。好，那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的东西的话，你的能量的提升，你没有办法合一了。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一个灵体，我们发展不了一个肉体。可是我们如果没有肉体，我们又怎么发展出以太体呢？我们怎么样又能够滋养到前面一点的那个星光体，或甚至更后面的心智体了，是不是？所以一层一层的滋养，那一层一层的滋养，那只要你的现在的想法或观念一改变的话，它其实就会慢慢变成一个新的循环。但循环的过程当中老肯有一个说法而且其他人都有一种说法，而赛斯也有同样的一个说法或是我今天放在网上的那个YouTube 上你去看一下。他的说法是说，所有东西都呈现螺旋状。螺旋状的意思是，我现在本来很好，那怎么现在又掉了好惨呢？好，但是问题是，你掉了好惨还是会很好啊，因为它是一个螺旋往上攀爬。也就是说，我现在学赛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说，哦，好像好没有力气哦，好像讲的都是。没有办法有神，但是其实它是一直在螺旋状往上攀爬。那 所以当你跌到底下的时候呢，你如果能够稍微耐心一点，稍微耐个性子一点的话，我觉得那个还是会在一阵子以后，它会继续储备新的能量，然后继续往前爬。在那个储备能量的概念，我觉得在整个赛斯的思想当中，我把它列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去储备一个能量，因为它是一个螺旋状况在往前走的。所以当我现在没有办法完全发挥我的力量的时候，我宁愿用储备的方式来做。比如说像我们提到刚刚提到说像那个小灯泡，对不对？好，我没办法去救小灯泡，我也没有办法当法官，我也没有办法做主持正义，我也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那个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浪费能量，你最好是储备你的能量，你有心就好，送正面的能量出去就可以了。好，那假如说我今天呢，我把我所有的愤怒啊丢到社会上所发生的所有不好的事情啊，或者是对我不起的人啊，或者是非洲的这个同胞们没有饭吃啦、或者是哪个地方打仗，那么你剩下还有多少呢？所以这些部分的话，我不是说，但有一种误解，好像觉得说你们学赛斯的人好像都不太关事物，其实不是，我觉得不是不关事物，而是说你是把那些不必要浪费的能量再储备起来，不要有太多的太强烈的那个所谓的正义感，尤其是想去扭正的那个观念。因为一旦你想去扭正的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一直在浪费你的能量。你看很生气的事情，然后再来以后，你会发现你整个人会出现一种无力的状态。好，那假设说你的观点能够把注意力放在于好的、对的、善良的、美好的事情的话，那么你今天你的念头的启动，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念头都是在同一个意识池里面，所以你注入进去的东西是比较多，对整个社会是有贡献的。我发现爱，我发现谅解，我发现在恶人身上他做很多恶事，但是他有很多悲惨的状态，我们了解他。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你是对这个人一个最直接的帮助，不是只有帮助你，而事实上是直接帮助他。易经所说的那个两人同心，其力共金，其共心之言，其秀如兰。我想这句话可以拿来做一个给你的一个礼物，就是假如说你觉得这个人，你觉得这么多年来你还蛮发现他算是你的一个心灵伴侣的话，那一定要结婚吗？一定要有最后结果？你还是可以教你，假如说他你已经了解他不是你要结婚的对象，那么你仍然是可以发展你其他的部分的， OK 的。但是呢这个部分你可以去了解他、谅解他，然后呢不要去产生一个他在排斥我这个想法。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当你了解他以后，你比较容易知道他在说的话是什么。其秀就如兰，不会变成其秀是如厕所这样。对，有很多东西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啦。讲一个比较，讲到厕所我们讲一个东西好了。如果你今天身体上有屁啦，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学，大家旧同学都认识的，他每次他的儿子或女儿放屁，他一定会说哦，恭喜你哦，你把你的这个肚子的气就排泄出来了。因为那个不舒服的气如果在你肚子里面的话，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消化不良或肚子胀气又怎样，很不舒服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排出来就 OK 了，对吗？那一样的情况啊，有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有不舒服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想办法让这个不舒服的点就出来就好了，出来以后不要怕说你今天讲的这些东西是怎样，你可以真的如果有一种方式啦，我觉得在学赛事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恨，比如说很恨妈妈啦，很恨某个人的话，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好，到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去找几颗木头，然后写了他的名字，狠狠的好好坐坐他。其实这个部分就好像你把你内心的屁把它放出来一样，你对他有不舒服 OK 的，但是过了15以后他会回到一个循环系统，然后它会变成又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突然间能够接着了解它、谅解它，就像你把身体的那个 那个屁把它放出来一样。好，那或者到西边呢，去把拿一些大石头写了他的名字去折，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个人身份本质，他提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他提到说一个孩子他很气他的儿女，然后就用想象的把他的儿女哈、哦，用这个吊衣绳要把这些孩子一个一个吊在那个上面去啊、哦。他说，当你真正去过数你内心的愤怒的时候，你会用眼泪跟用爱来做收藏的，因为你会了解到说哦，是有某些部分，当你的不舒服排泄出去以后哈、哦。你会回到一个真正的平安，这是赛斯的教导。你看个人实相本质有这一段嘛，你们应该念多念过个人实相本质嘛。那所以某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知道是循环的关系，所以假如说我今天对他有一个不愉快的状态，然后你不把他对他消就是发泄这个部分，有可能会产生一个不良的结果。我知道了，你可以到外面去消啊，哈，但是有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去讲一些部分没有问题的，你假如你信任的话，你可以去把你内心的感觉讲出来，我觉得是 OK 的。好，那讲出来到一个程度，你最后会一个真正诚恳来做收场，因为最后的一个诚恳收场以后，就不会变成两个人都有心结，然后这个心结不断在复制。之前我跟金山在电台上曾经讲过好几次那个燕麦粥的故事嘛，就是说一对情侣啊，两个人当男女朋友非常相爱的时候呢，这个男的住你的家嘛，第二天早上一阵春风之后呢，这女的就煮了燕麦粥给这个男的吃。那这男的其实最恨吃的是燕麦粥哈、啊，但是呢，这个状况之下，他就说哦，好不好吃？好吃啊，很好吃，我最喜欢吃啊。好、啊，那既然你最喜欢吃，所以结婚以后他就天天煮燕麦粥嘛。挤了几十年之后，最后以离婚收场，说最讨厌吃燕麦粥，你每天这样太不尊重我怎么之类的、哦、那我的意思是说，假如说依照我们的一个循环理论的话，我们是怎么做你知道吧、哦、我今天是没有办法、就是打自己的脸说我不喜欢吃燕麦粥，对不对？但是你是不是可以跟你的老婆讲说，哎，我也蛮喜欢吃，这样讲，我很喜欢吃萝卜糕，你可不可以明天买萝卜糕给我？好，然后萝卜糕买回来，你说哦，我喜欢吃豆浆油条，啊，那就买豆浆油条来吃。三四次以后就不会永远吃燕麦粥嘛，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到了三四次以后，你说其实这几样东西当中，哎，我觉得都比燕麦粥好吃，是不是？你就很快就把它移掉了，你不一定要打自己的脸嘛。如果我现在讲错了，我说我最喜欢吃燕麦粥，好了，以后都吃燕麦粥，你也都不敢讲，因为你不敢表达。但是如果你真的不敢表达 ，OK 啊，你就移位嘛，一点点移位。比如说，哎，我今天好想吃，哎，我很想吃那个萝卜糕哈，因为我看到Charles用萝卜糕用气炸锅炸的很好吃啊，啊、哦，我老婆就去买了嘛，那么疼你对不对？他就吃了，就说，哎，我觉得这不会比燕麦粥差哎，这个也蛮好吃的。啊，对对对，还有呢，我喜欢吃烧饼油条啊，他又买烧饼油条，几个之后他就移位了嘛，是不是？所以爱不是皇位，爱不是安全，爱不是保障，爱其实是需要一点智慧，而且需要一点真心的沟通，真心的表达。那假设说不舒服的话，你可以一点点一点点小口的移位，小步的移位一下，它自然而然会移到你应该要的位置。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大家参考。还有我说的那个悲惨世界的那一段故事哈，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真。你知道悲惨世界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么能够引人的震撼呢、啊？因为它不是用那种自由天下几多之罪，假如之名行嘛。你看自由多棒，对不对？哦，我为大家解放大家，让大家自由，那很好啊。可是，在自由之下，你犯了多少正义之师所的残酷的事件呢？你杀了多少人，不是吗？所以，它不是一个一味的方式。可是呢， 这个三万强的故事却是一个很好的愉悦方式啊。那只是我们敢做吗？因为我们对爱没有真正信心了，我们不敢的。你会觉得说他这个人应该处罚，但是他没事，他干嘛去处罚？他干嘛去犯这些错呢？因为他内心有好多好多的纠葛，你要去看他内心的纠葛是什么，你要去研究这个纠葛在哪里。那研究他，也许你救不了他，但是可以救其他人了、啊。其他人可以因为某个因素被了解了。好、哦，现在当今世界的年轻人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想要去吸食毒品啊，或者是自残啊，或者是一些社会乱象，因为他们得不到他们的价值感。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如果说是用处罚处罚处罚，我说你有处罚不完的处罚，你根本永远没有办法了结啊。这叫面面相续嘛，就一报关一报，你永远不是在谈爱，你谈到的处罚，谈到扭正，谈到的改革，这个东西都是一个相反的东西，但是却同质的，是同过相反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给玛丽的意见就是说，试着去理解你妈妈的立场，因为你理解她就理解那个跟你没关。你若理解她不是她的问题，其实你不是在理解她为什么不爱我，或者是我为什么不被爱，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身上具足了很多很多很多人没有的特质，对吗？你手上你所表现出来的部分都是非常美的东西，对吧？你有可能可以变成那个洗尿的第二，不是、啊、洗尿了。我说什么？对，你有可能变洗尿第二，因为你可能在图示上各方面的发展，你有可能会很棒的，只是你自己看不到你自己的好而已、啊，是不是？所以这部分就是因为你看不到自己的好。所以你一直希望从别人身上看到你的好，而你其实不是在看到你的好，你是看到你没有做错，而那个没有做错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而那个产生出来的原因是妈妈对你的教导，或者妈妈希望给你很多的教训，让你不要再犯错。那其实那本身就是一种很深的爱，但是那种爱的方式是错误的。那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只是改个另外一个名目来一直在奢求着别人对我觉得说我这样是做对的。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因为假如所有的世界人都不一样的话，你真的没有办法得到任何其他人的任何的认可，包括你自己都没有办法认可你自己，你怎么可能去认可一个跟你不同内在的人呢、啊？你的内在是不同，他的内在是不同，你的目标不同，他的目标不同，你的需要你的渴望不同，对方也不同，对不对？那如果说他一直赞美你的话，我想那个陷阱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 too good to be true， 我上一节课有提到嘛。一个人如果非常非常 nice， 然后讲话非常轻柔，然后非常客气，这种人你最好逃离一点了，因为他不是真心对你的，除非他是由衷出来的本质，对吗？可是这种东西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好，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那这种人的话，有一天当他把他内心里面对你的累积的那个以太体的那个气氛一次给你的时候，你就发现山洪爆发，你知道意思吗？你承受不起的，而且最后的结果你尝到的比以前更深。那你看，其实赛斯在谈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关系或者是男女关系的部分，他经常在讲的一句话，就像之前我们在上课的那个也好像也叫玛丽，是不是？对，的女孩子，她跟她讲说：“你说你要得到一个最好的伴侣，然后很爱你啊。”她说：“你不要这样想，因为那个没有的了。”好，但是如果了哈，如果你专注在你自己的能够表现的部分，努力的去把你的才华、你的天赋、你的能量使出来、用出来之后，那么你得到一个最好的伴侣是必然的。各位去思考，这是为什么？因为你在用你的能量的时候，你的能量是聚合的，你能量不断聚合，当你的能量聚合的时候，你能量是饱足的，你饱足的能量你可以吸引在旁边的人啊，是也是很完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对他没有任何依赖啊，你对他没有任何依赖，所以你也没有对他有任何的责怪， 那我们一旦有依赖，我们希望对方来爱我的时候，那这个依赖本身一定会变成责怪的一部分，因为他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意思做，所以依赖一定有责怪啦，对吗？你依赖他，你依赖他，那么他既然是在让你依赖的情况之下，他就会变成责怪的情况。好，那我们再用能量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比如说当我觉得我渴望爱，那这个渴望爱我的基本心态是什么？是我的能量是在一种不是增加而是在减少的状态。因为什么？因为我渴望去 我渴望去得到一个东西是我匮乏的，而这个匮乏本身会不值嘛。好，然后呢一开始就一出去就发现他又负我了，他又对不起我了，他很不好，那这个部分呢又增加我们的能量上的一种附着，然后又吃掉了我们大部分的能量状态，所以我们又没有能量了。所以赛斯的教导比较对，赛斯的教导就是说，好，这些先不要管，先不要管就没有匮乏，没有依赖，没有期待，没有愤怒啊。再来就是你能量是一直在有动态当中，一直在复制更多的一个动态能量，那么因此能量一定很快就保足了。能量一旦保足了，身体会健康，事业会兴旺，朋友会很顺畅，然后因为你对别人没有依赖，别人没有压力，别人没有压力，别人很诚恳对你，而你也很诚恳对他，而不是说我要装一个另外一个面孔给对方，对方必须要装另外一个面孔给你，因为他也怕伤到你，他知道你很敏感，或他知道你对他有很大的依赖，那么因此当他觉得你对他有依赖，他就压力变大了。你看那个安吉利斯的书，安吉利斯常常讲说他有一个 case， 他说他拿去一个地方，结果这个男生很合他的意，那他很喜欢他，但是他相处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男生跟他讲说他不想跟他做朋友了，那问他说，那你到底是希望什么样的人？结果他说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了以后他说那就是我啊，那就是本来的我，可是因为我要得到他的爱，所以我原来的一二三四五呢没有了，我用六七八九十来对他，六七八九十又是这个男孩子最讨厌的，这样了解吗？这是他们的一个实际操作的例子，就是说原来这个女孩子吸引到的是一个最好的男生，他们可能继续走就是很 OK 的，可是女生呢，她为了要得到这个男生的爱，她变成不是一二三四五，变成六七八九十，而一段时间之后，这男生说我不喜欢你这样的个性的，我喜欢的是一二三四五，他说那不就是我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当然这个仍然是以那种条件或思维的观念在讲了，但是假如你对你的生命真的有绝对的信心的话，那么你的生命本身它就自然有它的导向嘛。我前两天读到一篇那个海文学院的一篇文章，那他们提到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好像蛮早就发表出来的，我可以把这个研究的内容到时候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很多年前就讲到一个做了一个证明，这证明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超越他自己的天赋或者是 DNA 所能有的能力之外，你做不到的，也就是说你最多的极限就是你的尽量跟这个原来的这个极限相符，你超越不了他的，这是科学证明。好，那这个证明在讲什么？这个证明就是其实你的内在有一股力量在自我进化你，在自我引导你，自我栽培你，那这三个东西我们叫做内在秩序，可是我们常常不是管这个东西，我们是管我们自己怎么把它引导好。好，那我之前提那个水的例子好了，从古到今几万年来水都会自我洁净的，水都一定自我洁净，它透过海洋，透过云，透过河流，它就完全可以在最污浊的水都会变自我洁净的。好，可是从人类开始使用漂白水啦，或者净化水之类以后，水失去了自我洁净的能力的，因为太多的化学物质在里头了。 那这个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生命，或者是知道它是由内而外的话，那么它本来就有自我洁净的功能啊，它就有自我完成的功能啊，它就有自我引导的功能啊。那假如说都有的话，我觉得你只要维持一个最好的能量状态跟动量状态就好了，因为它有自我洁净的功能。那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维持一个最好的动量状态，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的注意力或者是能量呢，它消耗在那些想要把它移动它，想要把它纠正它，想要把它改正它，想要把它做好它。你做不好的啦，你做不好的你不需要做好啦，你只要做你现在这样子就好了。你只要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完全专心，你完全能够专心致志的在你现在的表现上面，全神贯注在你的表现上。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用能量学的角度哈，去分析它，去了解它哈。既然你们也看过那个萃形几何，对不对？它是这个部分的复制，部分的复制，对不对？那既然是复制的话，它本来就有它移动的力量，跟它完成的一个状态啊，本来就有啊。所以你的最好状态本来就一直都在你的生命里头。那假设说你去看睡醒以后，你再把它换到赛斯提到的，就是说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的完成版已经在那边了，这不是睡醒以后，不然是什么？是不是 A 存在的时候 B 已经存在了，因为图一旦出来它后面已经存在了。好，那A 改变以后 ，B 会跟着改，为什么？睡醒起活嘛，它一定会跟着完成的部分去走嘛。那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那么你重要的点是什么？我内心里面，我如果说我有足够的动量的话，我的移动不会停止的话，那么你的内在不断会把你引导到你应该去的位置，绝对没有问题的。好，我觉得这部分哦，你再把一些科学的部分啊，或者是说其他宗教的部分也合过来跟赛斯要做一些同系列的讨论以后，你会得到很多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你会发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让你的能量是在一种契合状态，保足状态，能够移动状态，不断的能够行动，然后把那些所有的未来的担心全部都丢掉。因为你已经决定要这样做了，而且你已经来这边投胎了，你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就不需要再去烦恼其他的问题了。比如说你就选择这样的妈妈了，你就选择这样的丈夫了，这些本来在你未生之前根本就已经设定好了。罗的父母亲还没死，赛斯就说他下面那一辈子是要当他太太的，他爸爸要当他妈妈的太太。那我问你，这不是睡醒起来吗？但是换一个方向，然后主要的部分它是一定会圆满的。那既然所有的事情都会圆满，主要的重点是我只要在我的能量上保足就可以了，我的行动是满的就可以了。好，我信心有充分就好了。那发生任何事情，假如发生任何事情你都完全接受的话，那我问你，你还有什么？你的能量会被这些部分消弭掉了。可是我们有很多啊，我明天会不会老啊？那老了不晓得没人要啊，那牙齿会被掉光啊，或者是以后会怎样？你担心的事情太多了嘛，对啊，担心的事情太多了。我到底会不会成就啊？他有没有？他会不会爱我啊？我能不能得到我应该有的位置或金钱啊，或什么之类的？那单单这些东西，它不断的侵蚀你的专注力、注意力，而注意力就是能量嘛。好，那能量就是专注力，专注力就是能量，而这不牵涉到情绪，而情绪它其实是你的以太体，那以太体又牵涉到你的内在的灵性。我这样会不会讲太多了？不会，还 OK 哦，还没昏倒。有什么想法吗？还是替玛丽讲几句话？有人愿意替玛丽讲几句话吗？现在讲的不是玛丽讲的，是替玛丽讲话。
我有一个感觉，我在年轻的时候吧，我就
小时候我很小，豆芽菜一样，又瘦又小，又孤僻又不合群。而且有时候我们性格比较偏执，没有人，我感觉没有人喜欢跟我在一起。其实也许不是这样，但是呢，我那时候特别羡慕，特别羡慕，就是有很多朋友，社交圈很丰富，然后很受大众欢迎的人家。所以我在找男朋友的时候，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我在真的在追求这种类型的人。也许我只是把这种类型的这种光芒啊无限放大，无限放大。我认为我这一辈子想找就是这样一类，这样一类人，可能往往在其他的方面，就像老师讲的，我只是关注了一百中的百分之一，那个99%我没有再关注。
是。
所以呢，在我的生活中，我肯定就把它，你想说那个最新理论呢，或者像那种迭代以后，就会迭代，就是有的时候我也是感觉生活不舒服，可是我当时不知道生活不舒服，但是我一旦发现这人或者任何事情要看多角度和多问题的时候呢，我的心情呢就是能够开朗一点，但是有些事情呢，我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嘛，发现我的问题以后，我就能把很多事情放下。有的时候我就把一些什么生活中的爱情那部分，或者生活中事业那部分，就会怎么说呢？就是我就他，我认为他不是我生活的主要部分，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对和不对嘛。我这时候就会把专注力呢放在一些其他的地方。
是，所以我们看能不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上。
整体，我现在找不到整体，我觉得
很没有关系，慢慢来，因为你只要慢慢移位，就是慢慢回过头来看看。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像刚刚玛丽讲的问题哈，其实他在讲的部分，你如果听他讲的话，你会觉得说，哦，他的生命，刚有好几个同学就说，我听了我眼泪都快流下来，对不对？因为你只是看到他说的那个伤心的部分，他没有跟你讲他怎么样的成功的部分嘛。他曾经很成功吗？不是曾经，现在也很成功吗？对不对？你们也很少人像他那么成功的，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他怎么能够买那么好的房子？是不是？所以他赚钱的部分他的确有达到啊，哦，可以用钱把他妈妈淹死也是可能做到的，但问题是他仍然没有办法，就算淹死他还是得不到他内心的那个平安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这样讲，哦，我今天如果是一个厨师，那么我炒一个菜，哦，当我炒好以后，我看看里面还有一些米粒或者是一些菜系，我要把它剪清楚的话，哦，我所浪费的时间跟事实上耽误我的做菜的时间哦，远远大于我就把它冲掉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可是像我这种节省的人就很麻烦，你要把所有的部分都剪好，你所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也不见得会去吃它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大体，我欣赏那个金庸小说里面谈到那个张无忌哦。张无忌他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不求完美，他学那个叫做什么法，什么一味神功，是不是？那叫什么乾坤大挪移哦。乾坤大挪移，他最后那一招他不学了，他说啊，那既然学不会，那就不要，这个就不要。那据说他如果学会那个哈，他会走火入魔，因为那一个其实是写这个书的人，他推测出来他没有真正的经验，所以他还好没有，啊，他还好没有学那个最后一步。因为那部其实是写不来的，就会毁掉的。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用整体去看人生，比如说你用你的整体看你自己的话，你们多么，你看你现在自怨自哀的不得了啊，我好苦，我退休了，我什么一事无成，但是你都没有看到你成就的东西有多少呢，对不对？好，年轻的时候你曾经是最好的学校的最优秀的学生啊，然后上班能够上到美国最顶级的公司啊，对不对？然后呢，所有事情都是最棒的，可是你全部都看不见呢。你看到只是说我现在状况好像没有那么好，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假设说你今天是看到主菜而就忽略那些啊不需要再去捡的那些菜渣啊，哦，你的人生会过得比较好，而且你对整个观点会复制的比较好。你就不会一直因为你的缺乏的部分一直在复制那个缺乏。其实这样的故事我听过真的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父母亲是考古学家，所以他们每一段时间他就要搬一次家，而且就又是完完全全新的朋友，啊，所以他好孤独哦。所以他每天都在想用什么方式能够得到友谊。所以呢， 比如说看到小朋友在玩，人家跟他不熟，人家不太跟他玩，对不对？但他就是想尽办法啦，用最好的糖果啦给对方吃啊，希望得到对方的友谊啊。但是通常都是满头包回来。好，诶，有时候你这么样的看不起自己或那样没格，那委曲求全的话，孩子反而会欺负你啦。他没有觉得说你根本不是他们看得起的人啊。所以这个部分倒有点像玛丽所提的例子，对他父母亲啊，或者之后的婚姻的部分，好几个婚姻，然后到现在天天都在巡回同样的事情。所以其实赛斯的教导很简单，如果你注意到你自己的本质本位，或者是能够表现的部分，只要你能够表现的大部分的那个部分，它那个部分就会放大，一旦放大你能量就会增加，对吗？啊，你现在不去管你现在做好的菜，你一直在捡旁边的渣，那你捡到好的菜也渣了嘛，也砸掉了嘛，那菜也不好吃了吧，是不是？所以你把能量放在以让你的能够放大的部分尽量去放大就好了，失掉的部分就失掉了，没关系。我觉得这是赛斯很希望我们了解一点，就是你以能量的本体或主要的主流自信的一个主流来处理，一呢就是神奇之道。但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关心的是我们没做好的那个部分，或做不好的那个部分，或者是有伤痕的那个部分，那因此这部分呢会全部的把你的那原来的攻击或者是好处呢盖掉了。说真的，我觉得值得参考了。好，我想我们大家都跟玛丽算蛮熟的嘛，你看她的才华哈，她的表现，她的外貌，她的艺术观，都是顶级的啊。你根本不需要去委曲求全找任何人，这个人是拜托你排长队，然后在那边要恳求你，他比较像是实际上的状态嘛，呀，对不对？所以重点还是在我们没有看得起自己。那各位还有什么想法吗？我们这样聊天会不会太严肃了？啊？啊？对啊。
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说要看看整体，然后不然的话，自己有时候为了一件事情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差劲啊？然后心里就会对自己
的会，然后又没有自信心了，然后没有自信心，然后就觉得哎呀，怎么搞
的，
我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对。其实问题是我们有时候会忘记看整体。
对
呀、
啊，
所以、
啊、
很容易就
忘记了。
对，所以互相，
因为我们从小是被 B and D 教大的。
B and D 是什么？
B&G 教大的
bad or
good and bad 的
什么叫 good or bad、不是好就是坏，
就完全是这样嘛。一个，所以你看哈、哦，我有时候那时候有一种感觉，比如说我去跟这个世上最顶尖的那个所谓异世界的老师相处、那那个时候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没有相处你会觉得哇他很棒的，一相处就发现那怎么会这样。是他是有那个问题，好，但是他其他的部分真的很棒，是不是？啊，你看那个艺术家，可能你就说哦，他怎样怎样，可是他是有他的缺点的所在，好。那假如说你用 B and G 的话，哈，那你就发现他有缺点，然后就否定他，其实你错过好多东西哦。好，我们觉得哎，柠檬怎么那么酸？可是柠檬可以来治感冒啊。啊，你说苦瓜怎么那么苦？那苦瓜，可以帮助你什么降血压之类的、啊。那丁香，你根本没有办法用太多。我今天炒米粉，那米粉放了一点点的五香粉哈、哦。那但是有朋友，有玛丽就说啊，那个不好，那个墨西哥味这样子，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有的时候放多，你可能无法下咽。可是你可不可以用它？我的意思是，如果人生的观点用一个学习材料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 32一直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人生它是一个学习场所，你根本就不要管对或错，好或坏，或者是对方怎样自己怎样，或者是存在的安全感有多好。你其实是赛斯的说法是说，你来学习用能量，对吗？那什么是能量？好人是能量，坏人是能量吗？苦瓜是能量，丁香是能量吗？对不对？良药是能量，苦药也是能量，它是一种能量方式。那你是怎么去用它？比如说你不会把整把的盐巴丢到你的菜里面，但是你如果适量用它的话，那个菜会变得很好吃啊，对吗？所以我们在学用能量，那学用能量的话是就是所有的人呢，我们先不要管它是什么特质，我们来看我怎么来用它。假如说你不会去用它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随时都跟人家在对抗，你随时在对抗，在排挤，然后觉得对方在伤你，或不然你就你伤对方，或者是怎样。但是如果说你用的角度，配药的角度，或者是适用的角度的话，比如说这个人很冲，你不是在用他冲的部分，但是如果说有人想要伤害你，就带他去恐吓一下他也不错，可以开玩笑的。像我一个朋友，他那同事之间斗得要死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对了，你看他在打 invoice， 他真的没有什么，他也许没有打得很好，可是你知道他有另外一个长处吗？他电脑以前是得那个 Microsoft 的受证的，他电脑很强哦，因为你将来如果要去开餐厅的话，他这方面可以帮你很大的忙啊。那你看不起他，你一直打他干嘛呀？那他就是那种样子，你打他有什么用呢？对不对？那只狗你就打，我打他还是汪汪嘛，不然他能怎样？对啊，他就是那种样子啊。你要尊重他的特质，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刚提到说，我们要去帮人家，你帮人家是真的是可以，让对方能量启动，然后也启动自己能量。但是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是太重要了，就是对对方的尊重。对方如果没有问你，你不用去找他。对方来求你或问你，你适度再去讲他。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说哦，他需要什么帮忙，然后你过去跟啊，你应该这样这样，那个不是在帮他了，那个是侵犯了，好不好？那是在暴力的状态啊，因为他目前不需要这个部分。你如果要做的话，你是可以旁敲侧击，不要去影响他的，就是属于是他的部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呢，就是说哦，你必须要去教他的话，那这个教本身有很大的自我跟很大的强迫性在内。我觉得能量的一个使用方式最重要就是对对方的尊重。那对方的尊重的话，我刚提到的一个重点是，就好像你今天是中药房的老板，那你用哪一种药品的话，要用多少两，多少斤，你自己去衡量，但不是它好或不好。任何药物都有它的味道，但是你怎么用它而已。对啊，对我来讲，你至少可以用 我炒个米粉很好吃吧。对，你管我课讲好不好，但是我米粉炒得不错了，我的那个芝麻汤圆也做得不错嘛。今天春卷稍微冷掉，稍微没有那么脆，但是也是好吃的。好了，那是不是要休息一下了？快四点了，我看一下网络上有些朋友在讲些什么哈。查老师圣诞快乐，感恩有你。老师好，圣诞快乐，安，另外一个安。查老师圣诞快乐，不知可否加入老师的征信群组？可以啊。早安，查老师，大家好。亲爱的查老师，早安快乐。表达也是一种学习，有人带善于表达，有人不善于给别人知道。查老师你好，又可以来上课，表达一味流动，谢谢这些朋友们，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好了。